天使夜未眠，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好，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，我是多多。今晚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，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在今晚我们要继续聆听的是常婉瑶的生命故事。在昨天的生命的故事里，婉瑶分享她自己成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，从小她就被教导要凡事靠自己。因着家庭贫穷，也让他自尊心多次遭受到来自家人、同学的伤害。这个从小在贫穷家庭里成长的孩子，即使他明明会念书，却只能面对不能念大学的决定。所以婉瑶说，既然不能念书，那就去玩吧。那么决定自我放逐的常婉瑶，在他的生命里面是如何与上帝相遇的呢？让我们在今晚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聆听常婉瑶讲述她自己的生命故事。
毕了业之后，我跟我的爸爸说我要去补习，所以我就搬出了家里。搬出家里一直是我的渴望，就是我不想再听见钱，再听见爸爸说妈妈哪里不好，妈妈说爸爸哪里不好，我再不想听见姐妹之间比较月收入，我要去过一个人的日子，所以我就搬了。搬了就好像自由了，你那自由之后噩梦就开始了。那时候就认识了一些很不好的朋友，每天就是玩，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。因为你觉得你既有的目标都不能被达成，那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。很多目标都要靠钱才会做到，我没有钱，所以那时候一时之间我觉得我失了方向，我也没有动力再去为我自己创造出什么出路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放手了，就玩吧。那刚开始玩真的好像有那种暂时忘掉一切的痛苦，在舞厅跳舞跳到疯，然后在 KTV 唱歌唱到爽，你觉得好像发泄了。可是你过久了，你会开始不知道你在干嘛。我记得那时候最大的痛苦就是我每天睁开眼睛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我看到马路上有人去上学，有人去上班，有人去买菜，我觉得最起码他有一个目标，他那一天他知道他要干嘛。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当我告诉我的朋友说我有这样的痛苦的时候，我的朋友会告诉我，想那么多干什么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人生就是这样，要及时行乐，走吧，我们再去玩。我还记得那时候飙车很凶，我们就常常在那边飙，那我当然不会飙，我就是后座陪坐的那一个。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男生，他就用挑战的眼神看我，意思就是你敢不敢坐我的车。我就回应他一个怕什么的眼神，他就把安全帽就丢给我，咻就飙得很快。下了车他脱下安全帽第一句话就说，你为什么不抓紧，你到底是想死还是你胆子大。那我那时候我就冷冷的看着他，我心里想，我就是想死，死了就算了，死了还比现在轻松。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。有一次我在 KTV 唱歌，唱，身边的朋友他们喝酒嘛，我也喝啊，不会喝装会喝，喝到醉了。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过这样的生活，我竟然可以倒在外面的那个人行道的椅子上睡耶。我现在想我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，我都不怕坏人把我抬走。可是我觉得我也很幸运，我都没事，自己就放纵自己。但是我觉得我还好，就是我那个时候没有让自己 学会抽烟，没有让自己学会去吸毒，或者是去上不良的场所，讲难听还不敢，还知道自己上有父母有家人还不敢，但是真的是够惨。我常常深夜三四点，我骑着我自己的机车在路上转来转去，我常常转到一半哦，那个眼泪流满了脸颊，然后我就大喊，我就撞死吧，我就撞死吧，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我为什么不被撞死。然后有时候油门加很快，你真的想你撞死算了。所以那时候常常身边经过的车子就会破口大骂说，你是不是死了，这样子，就是飙车这样子。我就是这样过日子，过到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吃喝玩乐刚开始很新鲜很潇洒，觉得你好像拥有了世界，可是到后来你会发现每天都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很贫乏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常常唱 KTV 都会唱晚上唱通宵的，然后有一天唱完了，然后大家就回家了。然后我那时候回来，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要去哪里，我不想再回家面对打开门那种孤寂。你可是走在街头，我也有那种形单影只的茫然。然后有一天我就搭那辆车，因为想睡觉，身边又没有钱去旅馆睡，也不想回到家又被那个讨厌的房东问来问去骂说你又出去玩了，然后怎样怎样这样子。我就坐上那个公车，从那一站坐到他的终站，为的就是睡觉再坐回来。我突然就想说，人来人往，我应该不会有那种孤独的感觉，很怕孤单。然后有一天就下了车，然后就在那边乱晃。然后那时候补习街就很多补习班，很多考生在里面，我心里就想说，为什么我不能在这当中呢？我应该在这里补习，应该在这里奋斗大学，可是我不是。然后走到一半，突然有一个人就递单张给我，一个南洋团契的单张。我就看一看，就想基督教，以前国中的时候老师也曾经带我信主过，傻傻的也就受洗了，但是不知道受洗的意义。就那时候觉得老师这么热情应该要捧场一下，就去受洗。那时候也去教会去了几个礼拜，但是就没再去了。我就想到这一段往事，然后就觉得好像教会还不错，他们应该会关心我。我就照着那个单张上的地址就找到了南洋团契。然后那时候正好他们在聚会，我还不太敢去，就在门口这样探啊探啊张望。那就有人就很热情啊，就来呀、来呀、来呀、我就进去，然后他们就唱诗歌，我就觉得好感动，就流泪。之后那个南洋团契的一个传道，他看到我是新来的，那他就很欢迎我，就问我啊，说以后愿不愿意常常来。那我就看里面的男生女生都好可爱哦，然后都是考生，跟我其实都是一样的年纪，然后他们都很热情。然后聚完会就在那边吃饭，我就很好有免费的饭吃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好，我就后来我就又去，然后去了之后我就很喜欢去，然后就跟里面的人就都熟了。我真的觉得在团契我过了一段好开心的日子。可是你就会觉得自己很特别，所有的人都要补习都要念书，所以他们固定一个时间就会晚上下了课，他们就会在团契吃晚饭，然后吃完晚饭就看书，只有我没事，然后他们看书我就在那边晃来晃去。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陪他们，然后我就好喜欢团契，我把团契当成我的家。然后他们有的学生很穷，为了省钱就都睡在团契聚会的那个地方，一个睡袋就这样睡，你知道吗？让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。后来我就学他们，其实那时候就是怕孤单不想回家，就在团契好像就自己就是团契的一员。然后那时候很多动人的故事都发生在团契里面，那段时间过得好开心好开心。深夜的时候我就去玩了，所以那时候其实有的人就会觉得婉瑶像个谜一样，你问他几点以后人去哪里了他都不讲。但是常常在团契就会接到一些神秘的电话，那时候没有手机的，也没有 BB 扣，那我留的就是团契的电话。他们就常看到我接到电话就好，然后人就不见，然后到隔天早上就看到我一脸倦容要死不活这样子，然后他们问我也不讲。那后来 跟我比较熟的问了我，因为我记得有一天我是半夜回团契的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喝了一点酒，他可能有闻出来，他说婉瑶你去哪，我说没有啊，他说你骗人你去哪，那个弟兄就很关心我，我才告诉他。之后我大概跟他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，那他大概也知道我过着什么样的鬼生活这样子，可是他也很好，他也都不讲，就是替我保守这个秘密，但是他常常劝我，我说我知道啊，我也很想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啊，我说可是你告诉我我要做什么，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我说白天你们都去补习了，我不知道我要干嘛诶，我说这么多的时间，我说就他们可以陪我啊。那时候就是你明明知道不好，可是你拉不回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觉得你好像着了魔一样，你出不来，但是你又深陷其中，你又很痛苦。所以每一次当他跟我谈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的良心好像被燃起，可是时间一到，你又觉得你又身不由己。我还记得有一天，也许是神的时间到了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他们快要放榜了，我的失落就越来越严重，因为我知道放榜大家就散了，因为各自就要去读书嘛，那我觉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家的感觉的地方，好不容易在这里这么温馨，你知道吗？当我半夜生病的时候，团契的弟兄姐妹还会陪我去看病，这是以前我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没有的遭遇，就是我会想到很多很开心的事情，那种种种的画面不断天天的浮上心头，我觉得我舍不得他们。然后那时候团契因为快要放榜的关系也要整修，我记得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条子公告说要大家开始收东西，因为要整修有一个弟兄就在那个门上贴了一张纸条，因为他喜欢某某某姐妹，说哪些哪些东西是他的，还有某某某姐妹也是他的，这些他都要一并带走。然后过没多久我又看到另外一张纸条，就另外一个弟兄就写说什么什么东西是他的，什么什么是他的，婉瑶也是他的。哎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就是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自己看自己都很差，我过这么差的生活，我觉得我根本不值得被喜欢，因为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。可是你知道我看到那张纸条的刹那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。你知道有一个人珍惜你，好像觉得自己被肯定，你好像觉得自己被珍惜，你好像觉得你找到了一点活着的价值。
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好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，我是多多。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邀请你聆听的是常婉瑶的生命故事。从常婉瑶决定离开家，自己一个人生活，她放飞自由，她进入自暴自弃、自我放逐的生活。但是在南洋团契这个地方，成了她生命的转捩点。虽然说他仍然过着以前的生活，但是他在这里感觉到被重视、被关心、被接纳的爱。那么接下来常婉瑶的故事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？邀请好朋友在下一次《天使夜未眠》的节目中，我们继续透过生命的故事来分享常婉瑶的生命经历。今晚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，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。天使夜未眠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